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5号，公元2018年10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中东青年对话，强调气候等全球性问题正警告人类放下争执，携手应对。西藏腊戎佛学院连续第三年被中共禁止举办极乐法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工作团队访问达兰萨拉，了解西藏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同美国和平研究所组织的国际青年领袖代表团成员交流，来自中东与非洲充斥战争暴力的青年与会，同尊者分享了各自的遭遇经历，而尊者也向大家阐释了内心情绪在各种困顿中所扮演的角色。尊者并强调，如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危机都在警告人类不要再争执下去，而是携手共同应对。今天10月24号，美国和平研究所与达赖喇嘛办公室共同举办交流活动。伊拉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哥伦比亚、叙利亚、索马里亚以及阿富汗与南苏丹等中东及非洲国家的青年活动人士受邀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同达赖喇嘛尊者就如何于战乱中创建和平而进行对话。尊者首先向与会各方指出，时间转瞬即逝，人们对已经发生的憾事无能为力，但是可以对未来做出改变，年轻一代拥有机会与能力来创建美好未来。在20世纪，世界充斥暴力，无数人死于一战、二战、越战、韩战以及各国的内战。当时人们误以为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如今世界局势在产生巨变，全球经济体系、生态危机以及科技的发展都使得世界的东西南北紧密连接在一起。尊者强调，人们首先应该认清是人类自己创造了这些战乱痛苦，人类的慈悲往往局限于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但其实如果能够怀有人类一体性理念，就能够明白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喜欢离苦得乐，因此也应该对亲友之外的同胞施以慈爱。作为社会性动物，没有人能够脱离集体而独自生存，尤其在今天的国际趋势下，严峻的气候与经济危机似乎在警告人类，该是时候放下争执，携手应对了。来自伊拉克与尼日利亚以及缅甸等数个国家的青年活动人士同尊者分享了各自国家与地区所遭受的困苦，而尊者则一一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与疑惑。尊者指出，从外表看，今天的世界局势似乎无望改善，但科学家证明人类出生后的根性本是慈悲，是在成长过程中沾染上对种族、宗教与国家的区分认知，因此世界仍有变美好的可能。尊者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无数困顿，但是却能够保持内心安宁，因为了解愤怒与恐惧等负面情绪的克星就是慈悲。因此尊者鼓励各方去关注古代印度智慧中有关对内心情绪的剖析，指出当今社会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后，尊者说， 以物质追求为主的现代教育体系缺乏对内在价值的关注，各方应该努力推动在教育中融入内在价值认知，做到从小培养人类对情绪健康的重视，透过训练来增强慈悲心。推展内在慈悲的教育为何要避开宗教？尊者阐释说，世界上有10亿人不信仰宗教，首先需要尊重他们的选择，其次60亿声称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也有很多是开心时便虔诚地向神佛上帝祈祷一番，一旦不开心就毫不犹豫地去打斗争执，把神佛上帝抛到脑后，更恶劣的是用宗教信仰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杀戮行为证明。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推展慈悲教育时，极有必要透过世俗的方法。对于那些在战乱中失去亲友的青年与会者，尊者鼓励大家不要深陷于悲痛中无法自拔，因为悲观态度改变不了问题，大家必须升起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困顿，并努力做出改变，比如实现亡者生前的愿望等等。如果面对困境却又不愿拿出实际行动来解决，那不如就借助药物与酒精麻醉自己算了。此次对话会为期2天，首天的2个主题为个人的韧性与内心平和，社会凝聚力与建立连接彼此的桥梁。明天对话会将继续围绕人权与难民危机，领导和平的年轻人展开对话。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团体西藏观察从境内获得消息，中共当局连续第3年禁止腊荣五明佛学院举办传统佛事活动极乐法会。去年当局给出人数过多影响安全等借口，今年则在公告中声称佛学院是教育地点，不是承办佛事活动的主体。2016年7月，被指为世界最大佛教寺院社区之一的西藏腊荣五明佛学院遭中共以整顿为名的大规模打压，无数居所被拆除，数千僧尼学员被驱逐。当局并派遣多名党员至腊荣佛学院担任所谓党委书记与院长等职务。西藏观察位于达兰萨拉的研究员西德达瓦向本台表示，该机构获得四川省当局于本月16号发布的一份公告，内容显示当局连续第3年禁止五明佛学院举办传统佛事活动极乐法会。公告引述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与甘孜藏族自治州宗教活动管理办法，宣布腊荣寺不举办2018年极乐法会，且只允许内部僧众念经，不接待院寺外的僧众和信教群众。去年当局禁止佛事活动的理由为大量人员聚集于正在施工的佛学院会造成安全问题，僧尼学员只能在自己的居所内祈祷，但是中国的游客却全年无阻地自由进出腊荣佛学院。今年禁止极乐法会的原因也在公告中作出说明。色达五明佛学院作为甘孜州培养藏传佛教宁玛派僧才的中等宗教院校，负责藏语系佛学教育工作，不是承办任何佛事活动的主体。该份公告并要求地方当局做好群众思想引导工作，劝阻本乡本镇僧众和信教群众前来腊荣寺。公告发布方为腊荣寺管理委员会， 色达五明佛学院院务委员会、色达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皆为中共政府所设立的管控藏传佛寺的机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等一行于10月21号抵达印度展开访问。昨天10月23号，西藏青年会组织30多名藏人大学生在中共驻新德里大使馆前持西藏国旗呼喊中国离开西藏、藏人要自由、藏人要和平等口号进行抗议，而后均被印度警方控制扣押。本台驻新德里记者采访了青年会理事成员扎西顿珠，他介绍说，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接待中共的公安部官员，居住在自由世界的藏人在此代表境内失去自由的同胞向中共官员表达抗议。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在会面中要求印度政府压制流亡藏人社区，我们也对此表示抗议，并相信印度政府不会改变尊重流亡社区言论自由的态度。昨天青年会也发表声明，呼吁以莫迪为首的印度政府官员应该在会面中向中方提出西藏问题，并透过外交途径将人权置于两国间经济贸易同等位置。被警方扣押的藏人青年均是在新德里各大学就读的学生，根据以往的惯例，他们将很快获得释放。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数名工作人员为进一步了解西藏议题，尤其是流亡藏人社区，而于近日访问达兰萨拉。他们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并拜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及议会议长等官员与明代，认识了流亡藏人官方机构的运作以及民主制度的发展。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支工作团队访问印北达兰萨拉。该团队成员包括参议院外交理事会工作人员迈克尔·西菲、达米尔·莫菲，以及众议院外交理事会工作人员萨杰特·甘地。本月22日，该团队拜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后又与司政罗松神格与其他阁员见面，并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坎波索兰丹佩进行了交流。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接待人员介绍，此次美国参众两院的工作人员访问达兰萨拉，主要是为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社区的状况，因此该团队还参观了西藏图书馆、难民接待中心、大省经院、成人教育学校以及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等机构单位。在各国国会中的西藏议题方面，除了两院不同政党议员的支持非常重要之外，与议员们合作的国会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去年5月，藏人行政中央邀请欧洲议会的多名工作人员访问达兰萨拉，与藏人官方及民间接触交流，帮助对方进一步了解西藏议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